下面呢，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李明志，大家都知道。是东北人。
家在长春市。出生就是在东北。今年呢，这个43周岁吧，啊，过了年嘛，就是44周岁了。自幼跟师父修炼，当时我所学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属于口传心授，是吧？历代单传的东西。有很多东西呢是要挑徒弟传的，不能够普及，所以呢我把这些东西啊进行整理了一下，就把它，因为整理了嘛，适应于普及了，适合于普及了，是吧？这个我就把它叫做法轮功。因为我所学的东西啊，过去所学的东西叫法轮修持大法，也叫法轮修炼大法，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叫做法轮功。这个功法呢，这个特点呢，我一会儿我要特殊讲它啊。这套功法传出来之后呢，我们在社会上啊，引起了很大反响，是吧？收到的，我们也是本着对社会负责，是吧？对学员负责，所以收到的效果呢是比较好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发展的比较快，影响也比较大一些。但是我们法轮功学员呢，都能够，是吧？重德重心性，严格要求自己，是吧？和其他公派啊截然不同，是吧？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因为我们真正的往高层上传功了。我刚才讲了，我说我所学的这些东西啊，它都是这个历代单传的，所以呢他要选徒弟传的，一上来啊就在一定的层次中练，所以这个东西拿出来呢，我们就远远的抛弃了一般气功，是吧？也就是一般修炼的最低层次，是吧？去病健身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气功的这一部分，远远的抛弃了这些东西，而在一个真正的修炼的这个层次上去练。如果真正修炼嘛，这个人就得重德重心性的修炼，不然他不会长功，也不会把身体净化到没有病的程度。所以呢我们要求重德嘛，是吧？点到了人修炼的这个最关键，为什么不长功啊，是吧？为什么你的身体净化不了啊，是吧？我们点到了这最关键的东西。这个所以呢往高层次修炼呢，你即使修炼不上去呢，也会，是吧？明白了有许多道理啊，过去我们弄不清楚的。所以很多人呢，从这个学习班下去之后啊，从此以后，是吧？不会再干坏事。但是最起码呀，他不会明明白白去做，是吧？那些个有意伤害别人的事情。当然，今天我讲了，是吧？社会呢，我说整个这个社会的道德呀，在大滑坡，是吧？所以有些事情啊已经啊分不清好和坏了，是吧？实质是很坏的，可能有些人都认为它是好的，因为整个人类社会在滑坡，所以它没有衡量标准，是吧？失去了控制。这个刚才啊简单的说了一下，是吧？介绍一点这个我个人和法轮功的情况。因为时间很有限，是吧？每天呢上课时间呢有2个小时，是吧？多也不会多多少。我主要是讲，因为真正修炼呢实质上就是一个，是吧？过去叫修道，是吧？我们佛家叫修佛，先，是吧？真正修炼的问题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了，它可不是你一般的这个气功学习班呢去学一学什么治病，学一学去病健身，这可是两回事情。所以呢大家呢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是吧？不要混同一般的人。我们最起码每天要遵守时间，是吧？你来晚了你会影响别人听课的，这个法和理不给你讲透，你根本就无法修炼的，你落下一堂课都很难修炼的，会有许许多多疑问你解不开的， 是吧？因为它和一般祛病健身的东西啊是截然不同的了嘛，是吧？希望大家要遵守时间。当然我们这个讲课是谁也不会说话的，是吧？这个我们都不做特殊要求了。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讲课。这个我们还是老生常谈啊，因为在座的有许多新学员，所以这个课呀还不能够讲得太高，还得首先呢这个讲一讲啊我们对气功的认识，是吧？刚才我谈了这个我自己的一点情况，这个我讲出这个情况呢，实质上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所出来要做的这件事情和一般气功师不一样。一般气功师所做的这些事情啊，他只不过是教你啊祛病健身，而有一些个乱七八糟的还叫你去看病，实际上那是害你的，是吧？以后我都要讲出这些道理了。也就是说呢，我是在高层次上成功了，是吧？做了这么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这里边呢首先还要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座的呢很可能有一些人是为了治病的目的来的。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学员都知道，我们这里是学习班，不是来治病的。我不会给任何人啊出手单个去治病的，这一点呢我们声明，是吧？因为我们这是学习班的，这么多人我也看不过来的，给你看不给他看这也不行，我还要讲这个看病啊等等一些事情，是吧？实际上有些病啊那得靠你自己的。所以呢大家就不要来找我看病。那么我们真正的往高层次穿功，有许多人的身体啊是没有经过净化的，是有病的，尽管你练过许多年的气功，你都没有达到祛病健身的目的，不管什么原因，是吧？以后我去讲你就会明白了。可是呢你还是个有病的身体，尽管这样有些人还给别人去看病了，就是说呢你没有功，你的身体呀不但没有功，而且没有净化下来。那么怎么办呢？一下子在高层次上穿功可是要出功的，真正的功发出来可不是什么气了，是一种高能量物质，是吧？我们大家知道，在我们这个修炼界啊，大家都知道，是吧？真正的功发出来，用天目去看呢、啊，是一种光，是吧？层次越高，这个光的强度越大，密集度越大，是吧？就不是那种气了，气是什么也不是，它只不过是为了净化身体，是吧？那么怎么办呢？你没有练过功啊，一下子叫你出功，这怎么办呢？你很脏的身体呀、啊，是出不了功的。那么我们就得呀、啊，给你净化下来。我们这里不讲治病，是吧？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呀，我可以帮助大家净化身体。你只要是真正坐在这里来修炼、来学功的，专一来学法轮功的，你能放下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负责把你的身体给你净化下来，是吧？我们在全国办了许多大型的学习班，是吧？这一点呢我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比我们人数再多的学习班我都办过，是吧？这个效果都是很好的，只要你能放下这个心，是吧？你有的人抱着什么求功能啊，甚至有的人想听听热闹啊，有的人想这个还放不下原来的东西啊，有人想治病啊，什么想法的人都有，有的人还想来斗斗法，你就收起你那些东西，什么都没有用。当然我就讲啊，你只要大家坐在这里能走进这个场就是缘分，你要能放下你这些东西，你可能啊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后悔，但是你要放不下，可能你什么都得不到。因为人类就是在迷中嘛，所以他就讲一个悟的问题，是吧？这个在前几天呢我们会给大家把身体净化下来啊，这一点大家放心。但是呢 不会给任何人耽搁调兵。你说我怎么困难呐、我怎么这个谁怎么痛苦啊，你都不要跟我讲了。因为任何痛苦、任何难、任何疾病都是有因缘关系，叫我看都是有因缘关系，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吧？所以也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给一个人，是吧？把这些我们叫做业力，不能随随便便给这些业力打掉，是吧？那么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就可以这样做，是吧？因为在这个宇宙当中啊，修炼人一出了修炼这颗心，他的善心就出来了，人们就说过去就说是佛性出来了，这是人最珍贵的东西，是吧？所以人有了这颗心之后就可以帮他，因为他想修炼，他想升华，是吧？他想返本归真嘛，可以这样做。那么作为一个常人，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你争我夺，为了名啊利啊争啊斗啊，是吧？一下子把你的病都给你去掉了，这是绝对不允许，是吧？你必须得升华，是吧？真正的作为一个好人，当然作为一个练功人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升华自己。这个刚才啊，我强调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呢，你的身体没有达到乃白体状态之前你是出不了功的，可是呢你要自己通过练气去练呢，说我这个通过练气功啊把身体净化下来，然后再往高层次修炼，可能几年弄不好不得法几十年你也出不来，是吧？但是呢，我们在学习班上，我在前四堂课中我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一点，把身体给你净化下来，保证可以做到净化下来。但是你必须能得放下你所有的东西。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不准那个瘫痪病人呐、危重病人进班，他想的是他的病，他根本就你怎么说他都不行的，他的潜意识中那就是他的病，说他就是为了这病你就没有办法。说其他病人就好办，说你能够放得下你的病，你真的不去想他，不管他，我们就能够给你做这件事情，就能身体给你净化下来，是吧？这个下面呢，我就讲一讲我们在高层次上对气功的认识啊，讲一讲什么是气功。当然我一讲气功啊，很多人想了，这个气功哪个气功师都这样讲，你也讲气功，这个我听的比你讲的都多，是这样。但是呢，我告诉你啊，你所听的那些东西也只不过就是去病健身的东西，你别看你这个脉怎么走啊，那个血怎么通啊，是吧？什么大小周天之类的，是吧？也不过就是去病健身。而真正修炼在你的头脑中是一片空白，目前在全国没有人讲，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是吧？这个我们在高层次上对气功的认识啊，和你以前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下面我就讲一讲。你比如说有些气功师讲啊，这个气功在我们国家啊，是吧，在盛唐时期啊是个高峰，是吧？也出现了各门各派修道的啊，佛家也很多，道家也很多，甚至有西方一些个其他宗教都引进到中国，是一个非常这个是吧，在修炼界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在明代也出现过炼点金术啊，炼是吧，这个炼丹啊之类的事情。也有的人讲啊，说这个气功在我们国家呀有3500年的历史，这是从资料上查。那么有些人呢说有5000年的历史了，这和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呀差不多少了。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我们一直在讲说上下5000年嘛，是吧？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同时存在的。可是呢，从一些个出土文物中看呢，它还超出了这个时间。所以有的气功师讲了，这个气功在我们国家呀它有7000年的历史了，但是你不管怎么去认识都没有超出人类的文明发展过程，也就是说没有超出我们现代这次人类的文明发展过程。可是呢，我告诉大家呀，这个气功根本就不是我们现代的人发明出来的东西，不是我们现代人是吧创造出来的东西，它是一种史前文化，远远的超出我们现代人类的文明了，是吧？它是这样一个东西，是吧？也就是说呢， 我再解释解释这个什么叫史前文化啊。这个我们在座的有些人不太明白，当然我们有些知识分子啊可能明白。什么叫史前文化呢？你比如说呀，我们人类从有了文明开始，人类有了，对吧，有了这个丰富的思想，有了文化，是吧，文字的出现，这是人类进入了文明时期。再往前呢就是结绳记事，再往前那人就是过着一种啊山洞里啊浑身是毛披着树叶子，是吧，吃的生肉，这就没有文明可言了。也就是说呢，我们说这个气功啊它超出我们人类的这个文明时期了。那当然它也不是那个猿人创造出来的，是吧，它是一种史前文化。那么这个史前文化怎么解释呢？你比如说呀，我们现在在科技界发现啊，这都是科学家们讲的，这个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今天人类的文明以前还存在过人类的文明，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文明的历史啊，你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是吧，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了，是吧，上下五千年文化，在世界上也可以说是几个古老民族之一，也不过是，是吧，五千年历史啊，文明历史，再往前追溯就没有了。可是呢，从现在科学家们发现的一些个文明古迹中，这个发现的东西啊，我们国家也有，世界各地啊都发现了一些这个东西，却远远的超出人类的文明历史了，都是十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几百万年前、几千万年前，甚至于更遥远历史时期的一些个文明古迹和历史文物。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是吧，这个事情已经是普遍存在普遍发现的了，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化呀是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了，是吧。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呢，人类从猿人进化到今天文明这个人呢，是吧，我说是很有限的，是吧。可是呢，刚才我可以给大家举具体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地球，是吧，有大陆、欧洲、亚洲、南美、北美，还有这个，是吧，几大洋。这个大陆存在呢，把它叫做一块一块的叫做大陆板块，这是地质学家的叫法，叫大陆板块，其他的都属于海洋。可是呢，这个大陆板块也就是这个地球的结构的形成有几千万年的历史，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啊，不管你是哪一大洲的这个板块，是吧，有几千万年没有发生变化。可是呢，在这个许多这个海洋的底下却发现了一些个这个高大的这个建筑啊，用石头雕刻的非常精美的这个像宫殿那样的建筑很多，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在所有的这个大洋底下都发现。那么就说明一个问题啊，这就是说在大陆板块形成几千万年之前是谁创造了这个文明呢？怎么解释呢这个事情？我们再举具体的例子啊，你说这个美国呀，有个科学家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山里边呢发现了这个几块三叶虫的化石，而这个化石上面呢，三叶虫是我们搞地质的可能知道啊，搞生物的都知道，这个三叶虫是六亿年到两亿六千万年前这个之间的产物，在两亿六千万年以后它就不存在了。可是呢，在这个三叶虫的化石上却同时有着一个人的脚印，有一个脚印是穿着鞋踩上去的，纹路非常清楚，有一块化石是一个小孩光着脚踩上去，纹路也非常清楚。那么这简直就是和我们地质学家历史学家在开玩笑，是吧，那个时候怎么会有人而且穿着鞋踩上去的，他还有了一定的文明啊，是有智慧的人呢，他会穿鞋吗，是吧，怎么解释这个事呢？当然这类事情啊非常多，那我们不多举了。这个在咱们说近一点的吧，在秘鲁啊国立大学这个博物馆里储存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啊上面刻着一个人像啊，一个大石头，这个人像呢是穿着衣服， 是吧，戴着这个帽子，穿着鞋，手里拿着一个望远镜在观察天体，是吧，他还有一定的天文知识吧。可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同位数多少啊，去测定同位数14是多少，是吧，反正是再结合他的一个科研方法吧，鉴定这个人像是30000年前刻上去的。大家想一想，30000年前那个人怎么会穿衣服啊，30000年前的人怎么能有望远镜啊。我们现在在科技界普遍认为这个望远镜是欧洲人伽利略发明的，是吧，现在的人怎么有这个，是吧，那个时候的人呢，30000年前那个望远镜从哪儿出来的，是吧，观察天体呢，他在还有一定的天文知识了，啊，怎么解释这些事情呢？当然这些事情啊非常多，你比如说在这个法国呀、南非呀、阿尔卑斯山呐等等许多地区啊，发现一些岩洞壁画和石板壁画，都是10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刻上去的，刻上去的动物活灵活现，像真的一样，是吧？都是涂了这个矿物质颜料的，颜色不退。有一些呢，刻上去的人呢，那简直就像这个现在的艺术家刻上去。可是这些人呢，都穿着我们是吧本世纪初人类穿的那种衣服，你比如说啊，就像那个欧洲人呢、穿的那个西服一样的衣服，还没有像现在这种结构的，是吧，穿着那个紧腿袜、紧腿裤啊，但是都是穿着鞋，手里拿着像文明棍一样的东西啊，烟斗一样的东西，是吧，戴着礼帽。大家想一想，10几万年前、几万年、几十万年前那个猴子怎么能够想象到今天人类他的装束，是吧，那么是谁刻上去的呢，是吧。咱们再说一个久远一点，大家知道这个非洲啊有许多地区很落后了，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这个有个加蓬共和国吧，这个国家产油矿，这个油呢，油啊可不是这个石油的油，我们所说这个核反应堆，也就是原子反应堆用这个油，自己国家不能提炼它，因为它不能够生产核的能力嘛，是吧，他就出口这个矿石给一些先进国家。所以1972年法国一家工厂啊，大批乘船进了这个矿石，发现呢这个矿石都是被提炼过的，他就觉得很奇怪，是吧，派出他的科技人去考察，然后有许多科技人也都去考察，是吧，最后呢发现呢这个这些矿石啊当然啊他们考察结果啊是震动了世界，有许多科学家也都去考察了，发现整个这个油矿就是一个大型的核反应堆，是一个露天的大型的核反应堆，而且是结构布局非常合理的，是现代人都不能够创造出来的。那当然呢，我们现在的人是吧是无法创造的那样一个大的核反应堆。什么时候建成的呢？通过测定发现呢，它是在20亿年前建成的，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是吧，运转就运转了50万年。就是这些事情啊，当然有许多资料啊，是吧，我们都不一一说的，太多了，是吧，就给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科技啊和我们现在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啊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当然了，我们人类是不断发展的，是吧，我们不是讲辩证法的，是吧，什么事情也不能看绝对的，不一定我们先前所认识到的就是绝对的，人类也在不断的认识自己，是吧，随着科技的进步，是吧，也在不断的发展，是吧，更新，是吧，更完善的自己，是吧，这是必然的嘛。这是我刚才呀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什么叫史前文化，所以科学家们呢就把它叫做史前文化，因为它超出我们现在人类的历史了，而且他还讲出了这个史前文化不是一次，这个史前文化他认为啊是有很多次了，而且呢按照他的讲法呢，就是这个人类出现文明之后啊，随着自然界的变化，他讲自然界的变化，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星球撞到某个星球上啦，或者是天灾人祸呀、洪水呀，或者出现其他问题呀，使人类毁灭了，然后有少数人活下来，又过着一种原始的生活，所有劳动工具都被破坏了，是吧，过着原始生活，过着这个 是吧？这个最后呢，人类发展多了，又进入文明时期，然后可能在历史这个漫长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又遭受了一些个，是吧？毁灭性的打击，然后又处于毁灭状态，又繁衍出来新的人类，是经过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是吧？这个文明出现。当然我讲了啊，这是在科技界认识的，我们这里没有讲什么这个是吧？玄而又玄的事情，这是现在的人类文明已经认识到这一步了。其实我们从这个经书中啊，也可以查到，是吧？也当然我们讲了是吧？这个刚才我谈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到了这个是吧？我们是佛家公吗？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讲了释迦牟尼在2500年前呢，也讲过这些事情，是吧？你比如说呀，他讲过说他在多少多少一劫之前就修炼得道了，他还讲过他的师父是吧？多少多少一劫之前就修炼得道了，还有其他的原始国的存在，都是一个遥远的庞大的天文数字。如果他讲的是真的，在历史上释迦牟尼是确有其人吧？如果他讲的是真的话呢，那么和我们今天呢，现在人们认识的是吧，就吻合上了。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反过来呢，我还可以告诉大家，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那么在当时他要修炼的话，是不是也得通过一个什么方法去修炼呢？是吧？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样的呢？是吧？我想，是不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流传的这个真正的啊正传功法，就有这样史前时期所留下来的东西啊？当然，你叫我说是肯定的。是吧？最起码释迦牟尼自己流传的东西是史前文化的东西。当然，释迦牟尼是本次人类文明时期的，是吧？所出现的。可是呢，他不是讲开悟吗？是吧？他悟到了他以前所学到的东西，他悟出来了，回忆起了。什么叫悟啊？就是回忆起了，他的大脑一下解放了，是吧？他把他自己以前所学过的东西拿出来传人，是吧？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刚才我谈的，这是我们是吧对这个气功啊，在这个历史的认识吧，我们就是讲它的这个来源，是吧？它不是我们现在人类发明创造出来的东西。现在有些人呢，还把这个功法呀改吧，成了这个功法，把这个这儿拿一个点，那儿偷了一点，编了一些什么功法。我告诉你，害人害己呀，害人不浅的。但是这些东西你把它破坏了，我看罪也是不轻的。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因为这个气功完全是超常的东西，超出常人层次面的东西。人类就在一个层次面当中，它完全超出这个东西了。所以你把它当作体操去练习，什么都得不到的。为什么你练功不长功呢？是吧？就是这个原因呗。那么既然它有这么久远的历史了，这个气功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吧？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呀，我们是佛家公，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那么我们这个气功就是修佛的，道家气功就是修道，是吧？成为真人嘛，是吧？这个讲起佛来呀，可能有些人讲了，说就讲迷信。我告诉大家，这个佛字可不是迷信，是吧？人家把释迦牟尼称为佛，释迦牟尼确有其人。是吧？大家想一想啊，是吧？这个在我们中国古代很落后的情况下，一个人呢，如果出了功能，大家知道气功可以开发人体特异功能吗？是吧？现在有6种功能在世界是公认的吗？还是何止6种呢？就比如说这个人坐在这里呀，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来别人动脚和动手都做不来的事情的时候，你想一想，在很落后的古代，那个人还不把他叫做神吗？是吧？可是他就是一个修炼有术的修炼，是吧？很不错的一个人嘛，是吧？所以道家讲真人嘛，是吧？当然了，往他还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是吧？修炼起来啊，是一个很复杂的，是吧？而且还不只是能够得到这一点，是吧？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是吧？会发生很大变化，是吧？ 所以我告诉大家呢，那他这个气功啊就是干这个用的，是吧？所以这个气功真正的目的是这个。当然了，我们这个往高层次的修炼呢，能要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呀，你不一定人人都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有的人可能啊，那个人不是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是吧？中士闻道若成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当然我们这里没有下士啊，下士他也就不来参加了。就是有一些人呢，可能是中士，就是看大伙都来学来了，他也来学了，是吧？一看功过一忙起来了，这玩意儿也就不学了，是吧？若存若亡嘛，学也行，不学也行，这就属于宗师，这种人很难成的，啊，只有上士闻道才有希望，啊，勤而行之，下功夫去练，是吧？我讲啊，气功啊，练气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最低层次的东西，所以它这个。真正修炼的东西是干这个用的，所以把它最低层次上的东西拿出来给人净化身体，就能显示出它的奇效了，是吧？就能显示出它的奇效了，所以就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要想普遍达到这个，说有些人呢，那不得要领不得法，是吧？就想把它当做体操一样的去锻炼，反正是气功是气功，他知道是气功，可是练呢还像练体操一样，他没有什么对自己的精对自己的思想啊，对自己的这个心呢，没有什么约束，和常人一样。练功的时候可能是什么也没想，一走出练功场地的时候啊，是吧？在人群中啊，在社会上啊，争啊斗啊，为了名啊利益啊，是吧？是吧？这个脑子血的尖往里钻呐，他什么都改变不了自己，那就是练体操，是吧？他就什么都达到不了这个效果。这个，那么为什么这个东西叫做气功呢？是吧？其实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它根本就不是气功，啊，就是修炼，只不过是修炼的法门，是吧？各门各派的名词不一样，是吧？就是修炼。这个气功的名词啊，它实质上呢，是在我们这些年呢。因为受基础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呢，很难接受它，一下子在社会上普及出来呀，不容易被人理解，容易扣帽子，所以有许多气功师就想出这么一个名词来，是吧？就把它叫做气功，因为它很适应于现代人的意识，是吧？气功嘛，这玩意儿是吧？它不容易扣帽子，是吧？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呀，这个气功就已经出现高潮了。那个时候，谁要把它叫做他的，把他这个气功的原始名字叫出来，那可够呛，是吧？没等你传呢，可能你就得批判你了。那个时候，我们想啊，经过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呢，都知道，是吧？那一想起来还不寒而栗啊，那个时候，啊，真是那样吗？是吧？搞得很凶吗？你比起我把这个名字原始的名字给你叫一叫，啊，什么修佛大法呀，修道大法呀，金刚禅罗汉法，九转金丹术，啊，都这个，你那个时候你要这么叫可就不行，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气功。后来呢，人们都省略了原有的名字，叫做什么什么功，什么什么功，都这样叫出来了，是吧？实质上呢，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所传这个气功啊，我们可以这样认识，它实质上就是真正修炼的东西的最低层次的东西，是净化身体的那一部分。所以那个气啊，什么也不是。大家知道啊，道家讲这个是吧？有很多这个占天之桩啊，一手丹田呐，是吧？观音这个手衣啊，观想啊，目的呢是蓄积宇宙中的这些个是吧气，是吧？还有这个上排下泄呀，佛家讲捧鸡冠顶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宇宙中的新鲜的气进入身体之后，经过贯通，把你身体里原有的那种啊病气、黑气、废气排出去，净化你的身体，它是这个目的。而你不得法呢，你只能够 把这个浮浅的东西啊排掉，而真正的那个密集度很大的那个叶里团你是排不掉的，是吧？你真正改变你的你这个人，你才能真正啊起到这个作用。这就是啊我们对这个气功的是吧认识。所以我们今天传这个东西啊已经远远的超出一般的气功了啊，我们是真正的修炼，所以对大家要求也就是高的啊。当然这个东西啊也不只是我们国家的产物了，它既然是修炼的东西啊，它在世界各地都有，只不过在其他地区都是属于密传、单传、口传心授，在我们国家就出现了气功这样一种形式。当然了，很多人呢虽然学了多年的气功，他也没有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在历史上的今天啊从来没有的出现了气功，是吧？当然他也不是偶然的。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实质问题，为什么有许多人呢长期练功不得功啊，我们就讲一讲这个问题。有许多人呢长期练功不得功，不但不得功，他自己的身体还有病，是吧？他还稀里糊涂的受人家的骗，还给人家看病的，看完病他自己回家难受去。我们就讲讲这个问题啊。这个有两个原因啊，不长功有两个原因，就是你经过多年的这个想要提高层次，因为很多人呢走进气功这个大门的时候啊是病把它磨的，很多人是这样的。可是呢经过练一练，他觉得身体很舒服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气功还没有到止境，还能往高层次上练，可是上面是什么没有人再传了，他也不知道了。你丹经道藏也好啊，那个东西都修炼不了，他只是讲一些个理论给你啊，围着边缘上去说那些东西，实质上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人说。可是我们今天呢把它彻底的都披露出来。这个有两个原因不长功，一个就是这个人呢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不能够修炼。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这个小学课本，你拿到小学课本去上大学呀，你还是个小学生。就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流传这个气功，你还抱着这种方法一直往上练上去，啥也不是，他永远不能指导你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是吧？有的人呢还学了许多的，是吧？这个功那个功他简直学的太多了，甚至于他的知识啊比一般的气功师啊都丰富。那个气功师讲他自己这门的东西啊，他各门各派都知道，那气功师在上面讲他都不愿意听啊。你确实知道的很多，可是啥也不是。为什么啥也不是呢？就像我举个例子说吧，这个小学课本，你把英国的小学课本、美国的小学课本、日本的小学课本、中国的小学课本、俄罗斯的小学课本你都学了，你还是个小学生，是吧？没有高层次中的法来指导你，根本就修炼不上去的。这些东西过去是不能形成文字的，也不能够写出来的。当然我们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吧？大家知道末法时期也好，末劫时期也好，我们不讲它这些事情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反正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今天就把它传出来了啊。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法了嘛，人类没有这个，是吧？可以说在道德水准上、精神文明上是失控的，是吧？这个可以不顾及一切的、没有约束的去做坏事。所以末法时期就是讲，不是说释迦牟尼的法到这个时候不行了，是吧？其实他讲的末法时期，但是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人类没有任何新法来约束自己，是吧？你尽管法律再多，条文规定的再，是吧？再丰富，可是那个人要做坏事啊，你看不见他还要做的，他不是发自内心的不去做。人都有道德水准来约束自己，他觉得这是坏事，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想那人类的道德自然就会好，是吧？所以往高层次穿功啊，就必须得去重德了，是吧？我们讲叫注重心性的修炼，啊，这个也就是说呢，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不长功的原因，没有注重人心性的修炼，不能提高自己的层次，这两大问题。 是吧？在这个学习班上，我可以把整个往高层次上修炼的理和法都给你讲透，啊，我每天讲课的时间很长，几乎讲一个半小时，只有半小时练功学功，啊，因为动作很简单嘛，是吧？大法至简至易，动作复杂并不一定好，我一会儿讲它的道理。不长功的原因呢，这个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啊，说不注重心性的修炼呢，他修炼不上来。那么有人讲了，说你重德也好，你讲心性也好，这与我们练出这个功有什么关系呢？它是物质上的东西啊，我们你所谈的不都是精神上的东西吗？他怎么能够弄到一起去啊？他不太相信，所以有些人就不重德。我告诉你啊，这个宇宙中啊有个特性，是吧？什么特性啊？它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概括起来可以用三个字把它概括起来，是吧？叫做真、善、忍。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跑不出这三个字去，它也就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的标准。你别看人类的道德在大滑坡呀，人们认为现在今天抓钱就是好事，它并不一定符合宇宙的特性。人们是吧，在伤害别人呐、唯利是图的时候，他认为人就应该这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些人都把它当作座右铭了。可是我告诉你，它可不是宇宙的特性，它违背了宇宙特性。所以说，人类已经滑到了很危险的境地上来了嘛。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那就是宇宙的特性。它在那儿是不动的，你人类怎么滑，那是人类自己滑下去。所以才能看出人类滑下去了嘛，是吧？所以人在，有的人说我这个人不错，我是个好人，我在常人中我做的都不错，我比他们强。可是我告诉你，你还差得远了。为什么？你和这个已经滑下来这个道德标准在衡量你自己，你在常人中这个标准来衡量你自己，那差远去了。和修道人的标准呢，这个宇宙的特性可差远去了。你比如说这个真善人，是吧？其实呢，这个道家呀，真正的修炼就悟了这个真。当然善他也讲啊，不过讲的少，所以人家说老道狠呢、可是狠他也不是坏啊，是吧？那这个，但是呢，忍他也有，他重点落在善上，这个落在真上去修，所以他讲说真话、做真人呐、是吧？修真养性，返本归真，是吧？最后修成真人，他都落在这个真上去修。佛家呢，就在真善忍的善上修。你比如说啊，他修善吗？修善，但是他真也有，忍也有，他重在落在善上修。善嘛，他就可以生出大慈悲心了呀。人善良嘛，看众生都苦，生出慈悲心来，所以他能够普度众生，是吧？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宇宙的真善忍这种特性啊，它是非常复杂的东西。可是呢，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的任何一种物质的威力中都存在着这种特性，在空气的极其微小的威力中，在这个土啊、石头啊、木头啊、钢铁呀、宇宙中的一切物质中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是吧？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这个常人呢，在常人这个层次面当中，大家都这样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要不注重心性的去修炼，那么你就能体察到它的制约力量，它就不让你上来，是吧？你心性不修上来，它就制约着你。举个例子说吧，说一个瓶子啊，这个盖拧得很紧，里边装满了脏东西，你扔到水里就沉下去，一沉到底。你要不把这点脏东西倒出去啊，它不会升华上来的。就你倒出去多，你倒出去一点，是吧？它就会飘上来一点，倒出一点飘上来一点。你都倒进了，把盖拧紧之后，你摁都摁不下去，是吧？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反过来再讲，这是从这个角度上去讲，我们就从这个把另外一个角度去讲。说你讲，刚才我谈到了，说你不是讲这个精神和物质沟通不起来吗？我告诉你啊，在理论界我们一直在 人们在把争论到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第一性的，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可是我告诉大家，它是一性的，是吧？为什么说是一性的呢？你总是把它分开去认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人的大脑的思维，现代科学家就认识到它是一种物质存在了。啊，你承认它是物质了，那么它是不是人的精神呢？所发出来的呢？是不是精神？它不是一性的吗？是吧？老是去分开认识这些东西，我就讲这个道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物质它存在就同时存在着这种真善忍这种特性，它从某点上可以说说宇宙的精神、宇宙的特性。过去啊，这个佛陀们都在讲，是吧？什么是这个法？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佛法？佛法站在你这个本门派中去讲不清的，它是超出你这个范围的，它是广义的东西呀。你只是佛法中的局部，你只是佛法中的一部分，你去谈佛法能谈清楚吗？所以你在佛教中、在宗教中去谈什么是佛法，根本就谈不清。什么是佛法？只有宇宙的这个特性，它才是佛法。它在不同真善忍的特性，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显现形式，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这个特性存在。所以在常人这个层次中，是吧？它有它在常人中这个表现形式。大家知道，举个例子吧，说佛教中有一些故事书，说也有些人呐，说一打坐去了极乐世界了，看到什么什么样子，说他看到几层天呢是什么样子。还有的人说呀，到了天上了，说这个佛经啊和地下一个字都不一样，说这个意义都不一样，怎么回事呢？说同是金刚经，怎么念的语言字含义都不一样了，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呢，就是不同层次存在着不同的法，不同层次呢有不同的这个法的显现形式，都是一个法，在不同层次它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宇宙特性在不同层次的显现形式，是吧？以后我再进一步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这个我也可以顺便给大家讲一讲啊，因为我们今天谈到了法的问题，可能在座的过去有些是寺院中的居士，他学过什么禅宗法门，禅宗认为是没有法，他认为没有法了，没有法可言，讲什么法？过去我在大连传班传功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递上这么个条子，说讲什么是法，哪有法呀？他就来这个禅宗这法门的创立啊，在历史上，在佛教中立对他都是有争议的，一直是有争议的。这到了近代了，这个人们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都把这些事情都看淡了，是吧？甚至于都混淆不清了。因为那个一直在佛教中认为啊，禅宗法门是钻牛角尖儿。达摩自己讲啊，说他只能穿六代，也就是说这牛角尖钻到六，到这个慧能这儿的时候啊，就钻到头了，再没啥可钻的了，所以他就讲没有法了。那是只是他这一门没有法。没有东西可言了，是吧？他创立禅宗这一法门呢、啊，是根据释迦牟尼讲过的两句话创立的。一个是释迦牟尼讲了说法无定法，再一个呢就是释迦牟尼在晚年的时候啊，是吧？临涅槃的时候他讲过说，我一生中什么法都没有讲。哦，这个禅宗就讲了说没有法，说达摩西来一字无，他就没有法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不是这个含义。达摩也没有达到释迦牟尼所在的层次，所以他根本就不理解释迦牟尼所在层次那个大抉择，他的心态，他讲出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其实释迦牟尼讲的法无定法的含义啊，是指在不同层次存在着不同的法，哪一层次的法都不能够固定下来作为绝对的法，可是那个法在那一个层次中是有指导作用的，作为修炼的人是有指导作用的，在那一个层次中的生命是对他是有要求、有约束的，所以他是这样一种情况。说到了晚年，释迦牟尼说法，我一生中，因为释迦牟尼啊，他在他一生中啊，他不是一下子开了悟了就达到如来了，他开悟的时候他层次还不很高，他在49年的传法当中啊，他也是不断的提高着自己，修炼着自己。
所以他到最后一步才达到如来的。那么他的层次也是在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升华，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上。所以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前些年他讲过的法呀，是吧，在以后去衡量的时候，他发现都是错的。他怎么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他再提高的时候，他回头再一看，刚刚讲过的法又错了。就是越往高层次上去的时候，越接近于真善人的真理，越接近于他，越接近宇宙的真特性的根本，所以就越来越对。可是越往下就越离他的特性是吧越远，要求呢就不那么高，是吧？它有这个存在，因为这个宇宙是无边无际的，所以释迦牟尼达到了晚年那个时候啊，他也没有看到宇宙的边缘，他也没有看到物质的最微小的本源是什么，所以他又讲了两句话，说七大无外，七小无内。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物理学家认为这个物质啊，是吧，原子啊，这个这个分子原子啊，是吧，这个电子也好啊，中子也好啊，是吧，最后到夸克啊，中微子啊，这是我们认识物质最低形式的，现在当今的科学认识。可是我告诉你啊，是吧，离那个物质的微粒的本源那相差十万八千里远去了。以后我再进一步跟大家阐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讲，就释迦牟尼达到了晚年时候，他也没看到宇宙中最终的理，所以他就讲了，说我一生中什么法都没有讲。他好意啊，他知道后人中啊有超过他的，所以他就讲，我一生中什么法都没有讲，意思告诉你，不要把我讲过的东西当作法，当作绝对的法，当作宇宙中绝对的法，不然你就被我这个法给限制住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样，在我们科技界有许多大科学家是做出了很多突出贡献的，可是他下了很多定义，而有许多固步自封的人呢，有许多人僵化的思想的人呢，他就围绕着人家的定义去搞啊搞啊搞啊搞啊，就你也就没有跑出人的范围，是吧？其实你得敢去突破常人的东西，你才能有新的发展，新的发现，是吧？就是这些科学家呢，他虽然发现了一东西，可是他把后人给局限住了，下了一个定义。其实我刚才讲，就是法无定法的真正含义就是这个，是吧？刚才呢，我们针对这个禅宗啊，说不讲法这一点，是吧？说那么一点。所以这个宇宙呢是有特性存在的，是吧？也就是说呢，它是有法存在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法啊。这个东西啊，在制约着人，是吧？你要想提高上来，你就得升华上来。你的道德、你的心性不升华上来，你的功永远长不上来。不但长不上来，你的病也不会去。有些人呢，就强调叫人家治病，其实你那个病啊，有些气功师。当然这个问题啊留在后面去讲，根本就没给你治好，那个病根本就没有给你治好啊，他只不过给你往后压，让你以后去犯去，现在表面上你是不难受了，是吧？这个只有真正能够消人业力的那个很高层次的师傅才能够真正把人病治好。可是他却发现了一个理，常人都不是无缘无故得病的，不是无缘无故遭难的，所以不能够无缘无故的给他治好，是吧？就比如说吧，他欠了的债他得还，说人都可以做坏事不还了，那不行，把随便的做坏事，无恶不作，把以后没有报，没有报应，是吧？这不行。当然他可能是，是吧？你不是你今生今世，你是吧？可能是你以前，是吧？这个刚才呢，我讲了不长功的两个原因，是吧？我想大家呀，可能听明白了。这个要想往高层次的修炼，就得动德；要想往高层次的修炼，你就得是吧？知道高层次中的法，是吧？提高你的心性。你才能够长得上来的。那么我们再进一步讲，是吧？这个功是怎么长上来的？ 有的人呢就认为说，我这个功啊，这个练道家讲啊，是吧？佛家还不讲功。为什么佛家不讲功啊？这个释迦牟尼在当年呢传法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一点。哪一点呢？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是在秘传真正修炼人中流传的一句话，可不是在气功界流传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也就是说，你想要安顶摄炉、采药炼丹、通脉通、开穴啊，我告诉您，你只不过是有这个意念的存在，真正做这件事情的根本就不是你自己，是吧？是有师父在给做的，是吧？没有师父做，你什么都做不来。你常人之手，你的意念没有能量，什么也不是，发出来飘飘渺渺，你什么能你就能做，根本就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那是师父做的。所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但是这些师父呢，也不一定都是我们所说的佛道两大家的师父啊，他可能还存在着另外的形式。任何物质，庞大的物质，宇宙中弥漫的物质，都是生命，是吧？都是神通广大，是吧？都可以帮人。当然了，人家佛教中讲啊，说佛无处不在，是吧？就多的太多了，到处都是，是吧？可能你要是真正重责去修炼，有些人帮你，就是这个意思吧。啊，这个刚才呢我们讲这个啊，这个说这个修炼呢，实际上自己是做不了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那么这个功是怎么长上来的呢？因为到佛家，释迦牟尼看到了这一点了，所以他就没有去讲功的那一面，他只去讲了修。在修炼界两个字，修炼，很多人呢就注重那个练，就练呢练呢练呢，他也不好，他也练啊，他提高不上来，他还在练，可是他就没有注重那个修，他把修炼中的这个两个字，那个修啊，当作这个练的修辞了，是吧？告诉你啊，它是极其重要的，它在练的前边。我们先讲这个修，大家知道啊，修炼修炼，人注重自己这个心去修的时候，你的层次才能提高。那个和尚啊，他没有练功，可是他的层次在提高的，是吧？那个和尚，他当然了，他很多和尚，他这个修炼的时候，当然末法时期的和尚啊，有很多是很难洗，是没有功的。但是他那个功的形式啊，真不管你佛家道家的，在头顶啊都有个功柱，他提高他的层次上，那也是能量的标志，也是你修炼的层次，是吧？标志，在佛家呢，这叫果位的标志。所以有的人呢，一打坐呀，说离体了，是吧？说元神离体啊，到了几成天了，几成天了。当然有没有？这在气功界流传的一句话，是吧？在气功界，人们到处都去讲。说他说，人家告诉说，你再往高点上啊，不行了，上不去了。为什么上不去了？再上去害怕了，要掉下来。就是说呢，他的果位还达到那儿，他的层次在那儿，他的功柱就那么高，他能上那么高，是坐在他的功柱上去的。在佛教中呢，就是果位。当然他不是固定的啊，他随着他的不断的提高，他还会往高层次修炼。还会提高它的层次，也就是说呢，在人的头顶会形成一根弓柱，这个弓柱可不是什么气柱子啊，它是完全是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是一种光，是吧？用天目看上是光，在另外空间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高能量，各种丰极其丰富的一种物质，啊，它是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弓是怎么出现的呢？你修心它就出现了吗？是这样的啊，在我因为人呢、啊、都认为人在常人人就是迷宗吗？他就认为人呢、啊、反正是这辈子不管那辈子事儿了，他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是吧？死了就死了，活了就活了，活有生之年就得享受，是吧？管他坑害不坑害别人呢。当然了，坏事做多了，到最后就是形神全灭，彻底的毁灭，没有什么都没有。当然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可能有人讲了，说你讲这个问题，这是吧？这玩意儿我们觉得还是很玄。其实也没有啥玄的。这个以后呢，我会逐渐的，就是现在科学界发现那些事情啊，我可以跟大家讲讲啊，讲出来解释出来。就是你这个在人的体周围啊，还有场的存在。作为你一个人，你还不是一个孤立的生命体的存在。
因为我们讲啊，有许许多多的空间，是吧？当然明天我就讲这个问题，讲空间的问题，是吧？在我们同时同地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空间，而在这些空间当中啊，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生命。你的身体在各个空间都有你的身体存在，可是呢，它又是个完整的一体，它可不是排了队往后排的，同时同地存在的，这个画还画不出来，这个反正只靠你理解了。我就这样跟你讲，同时同地存在着许许多的空间，而每个空间都有你的身体，它是一体。所以每个身体的表现形式结构也不一样，是吧？所以人呢，除了你的主意识，我们这里叫主意识，实际上就是在气功界所讲的主元神，说还有你的副意识存在，所以你还有副元神存在。所以呢，人的身体啊是很复杂的，在人的身体的周围呢还有一个场的存在，而这个场呢却是一个每个空间存在这个场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是吧？我们讲其中一个场，讲其中的一个场，是吧？存在着一种东西啊，是一种白白的一团一团密集度很大的一种物质，叫做德。和它同时存在的一种物质呢是黑色的，也是一团一团的，叫做业。我们叫业啊，哪个业呢？就是这个小孩写作业的业，在佛教中叫做恶业，我们这里把它叫做业力啊。这个白色的物质呢，我们把它叫做德，是吧？都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只不过它不存在我们这个空间。你真正的功，你决定你层次高低，这个功实质上就是由这个德所转化成的啊。你比如说呀，这个我刚才讲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要想把这个德转化成功啊，还转化不了。当然它不是完全是这个德，还要加进宇宙一些特殊的东西，是吧？它转化成，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你的德。你有多少德才能转化成多少功，你没有这个德你就没有这么多功，是吧？所以呢，你真正决定你层次高低，你功力大小，你所发出的能量大小啊，那就是你的德所转化的。而这个东西是极其珍贵的啊，极其珍贵的东西。它的转化呢是这样的，你比如说道家讲啊，很多人不太明白，说我接个单呐，那里边就是能量了，让那单呐蓄积能量，蓄积多一点啊，甚至这个单变大呀，说多练几个单，他认为这就是练功了，他认为练这个单他就成了。我告诉你，那个单啥也不是，那个单是啥呀？那个单呐，它只不过就是一颗炸弹啊，或者是几颗炸弹，它干什么用的呢？这个东西就是到你修炼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它要爆炸。它一旦炸开的时候啊，在那一震的情况下，把你的百脉震开，百窍震开。道家把穴位叫做窍，是吧？天目炸开，所有的功能的锁炸开，释放出来，它是干这个用的。而真正的能量储备呀、啊，还不在这儿。是吧？决定你层次高低，这个功在头顶上。另外还有一种功的形式呢，你比如说性命双修的功法呀，本体还要改变，用高能量物质要代替它，那么就在身体的每个细胞当中都得储存到这种能量，是吧？那么这种能量的来源呢，就是当你修炼到身体完全净化下来的时候啊，这个人就要走入叫一种状态，叫做奶白体状态。什么叫奶白体啊？就是这个人呢、啊，就像出生的婴儿一样，一个纯净的肉身，没有病。你得练气的练到这一步，你才能够达到奶白体状态，你才能够真正的出功。不然这种高能量物质啊，是不会在你身体里这个肮脏的身体中出现的。所以必须得进化下来，你才能够出功的。但是我讲了啊，我们在这个班上有许多缘分很高，有许多根基很不错的人，是吧？我们在这个学习班上就得把你带出来，是吧？身体给你进化下来，就得让你出功，这是很大一部分人呢，是吧？可不是少数的。我们有的时候达到90%，
当然这个我讲了嘛，做的事都是缘分啊。当然有许多人还放不下常人之心，你毕竟刚刚进来嘛，你听我往下讲的时候，你会逐渐明白我讲的是什么啊。就是说呢，你达到乃白体状态的时候啊，你才能真正的开始出宫。出宫呢，那就不是气了。到了这一到乃白体状态的时候，你这再也发不出气。你说以前我发气呀、啊、纳气呀、啊，还要发气给人治病啊，我说那都是笑话，气根本就治不了病。你也是气，我也是气，身体尽管你能练那个气，你开了穴了，你能发了，你能纳了。说我这个气封闭在里边，我也是气，你也是气，你的气就把我治了。弄不好我的气把你治了呢，是不是？那气它气与气之间，也就是同等层次之间，能有制约作用吗？根本就治不了病。只有真正出宫才能治病。当然这些年出了一些根基稍微好一些的人呢，他身体呢，因为他以前带来的一点能量起的作用，可是他却是消耗很大，消耗没了他也就啥也不是。真正修炼，不管你是什么层次来的，不管你觉得你是谁，别人说你是谁，我告诉你说，坐在常人中你就啥也不是。不管你怎么来的，你都得真正修你这颗心，还清你的业，你才能返回去的。你真正提高你的心性标准了，你够那个标准，你才能返回去的，不然你永远也返不回去，是吧？就是这个道理，说人人都得这样去修。这个所以呢，人到了乃白体这个状态的时候，他也没有气了，发不出气了。那么再往上修呢，他就将走出这个乃白体状态。当然人在乃白体状态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个状态啊，什么状态呢？就是人家有病他知道，别人肚子疼他肚子也疼，别人头疼他也头疼，别人哪儿不舒服他也哪儿不舒服，他就知道你哪儿有病。所以有些人呢，这个显示心理一出来，他不太明白呀，这个心都是执着心，要放弃的，要绝对不能够有的，他也不知道啊，说为啥有些人就上不去啊，走到这一步还回去了，退回去了，是吧？他显示心出来了，是吧？我知道你哪有病，是吧？人家别人说了，你真了不起，出宫了，你这气功师，他还沾沾自喜。我告诉你呢，啥也不是，你只不过是你身体的所有含苞孔都开了，你的场是开放的，能够融到别人场里面去，知道别人，感受到别人哪有病，那怎么是功能呢？体感功能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因为很纯净的高层次修炼的人不会用自己纯净的身体去和别人沟通在一起，混扰一起在感受别人的东西的，是吧？绝对不存在这种功能的，是吧？他因为功能，我说上万种不止，他有其他的办法的。那么再往下修炼下去啊，这个人就走出气这个层次，将进入到出宫了。那么这个宫呢，就是由人的德所演化成的。到了这一步的时候，那个师傅就要给他一种东西，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功能，我习惯于把它叫做机器啊，就是长功的功，是吧？长功的功，也不是这个蓄积了多少能量储存到你的丹上了啊，你的功就长，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吧？而真正决定人层次高低的功啊，是在体外形成的。所以给了你这个东西之后啊，这个功啊，就螺旋式的在你体外把你的德，螺旋式的演化成功，在你的场子中，你提高一点，这功就长一点，它就变成一些功。你心性上不来，它怎么转它也不变，是吧？你心性上来了，宇宙这个治愈力量对你放松了，是吧？你好了一点了吗？就像那个瓶子里装那个脏水倒出一点，是吧？你就升华上一点，是吧？你的思想升华上来一点，业力还清一点，是吧？你练功啊会吃苦，是吧？当然练功是会吃苦的，你做了一些坏事，你自己不还谁给你还呢？哦，你一拍屁股什么都不要，你修成了，哪有这个道理呀、啊、是吧？你在还业当中，你还得提高你的悟性，提高你的心性呢，所以他会吃苦的嘛。所以你上来人这个要想往高层次上修啊，必须得经过这样的过程。他演化功呢，你只要你心性提高上来的时候，宇宙的特性就对你制约力量就小了，那么这个功就把你这个德演化成功往上升，最后螺旋式的那个体外形成，到头顶的时候它不断的往上冲，在头顶会形成一根宫柱啊。刚刚出宫的人呢，他的这个宫颗粒很大， 像沙子一样，颗粒很大，五颜六色，很好看，可是呢它很松散，间隙很大，所以它威力很小。越往层次高的时候，它密集度越大，越细腻，甚至于超过水分子，甚至于更细腻，是吧？这个威力越大，啊，层次越高嘛，功度也就越高，是吧？这就是这个功，是吧？真正决定你层次高低、功力大小，佛教中讲的果位高低的这个功是怎么来的？完全靠人的这颗心在修。你不修你这颗心呢、啊，你就想长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是吧？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呀，人要是这个，当然他还得加进了一些其他的这个物质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功啊，由法轮来演化，其他物质用法轮来演化。一会儿我呢讲那个问题。刚才呢我就重点的这个讲这个德呀，转化成功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修炼两个字啊，重在修。而练呢，为什么要练呢？练呢是有两种。大家知道啊，佛教中那个和尚他可不练，他长功。为什么长功呢？因为他修了他的心，他的德就在转化成功。而且其他的转化呢，因为他也有这个数位的东西啊，也有那个神通啊，佛教中也讲神通呢，是吧？五通啊，漏尽通也好啊，他也讲这个东西呢。那么他的神通啊，因为释迦牟尼讲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那些东西都是师父帮着演化。所以就释迦牟尼为了最大限度的去常人的执着心，就不给他讲这些东西，反正是师父来做，你只管去修就完了。所以他讲涅槃不讲着带着身体，他也就更不讲他了，因为动作是来改变本体，讲性命双修的，而且呢还要加持神通，就是功能，特异功能也好啊，是吧？还要形成一些数类的东西啊，还有其他生命体的产生，这是靠人的练，是吧？但是呢，决定你层次高低这个功，靠修出来这个功是最关键的。要是没有这个功的存在，你怎么练都不出。为什么不出呢？你的身体的改变靠这种能量去充实，没有这种能量，身体改变不了，你不能够达到，是吧？修身养性啊，你不能达到说是你这个年轻化呀，你不能达到你长生不老的，是吧？你没有这个功，你的功能不能被它加强。大家知道那个功能，有许多功能是人体本来就存在的。你比如说啊，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天耳通啊，什么这个搬运功啊，是吧？还有这个，反正是有许多功法吧，在我们社会上都起出名词来了。这也有些功能，是吧？是人体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只不过你没有能量，它啥也不是，它不好使，你想让它好使都不好使，你就跟常人一样。只有有这个能量，才能把它加强、充实起来，变得强壮，越来越厉害。随着你的层次在提高的，它也是这样。所以层次这个东西啊是最关键的，还有许多生命体的演练，你要没有这个东西来充实的，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所以修是最关键的，是吧？我们这么多年，好多人就想好病，就想要提高层次，说你根本就没有修，你只不过是练，不重心性、不重德的练，那就是做体操，甚至于有些人连体操还不如呢，在那练功，我也不知道他练的什么功，是吧？一边练着一边说话，是吧？有的人在这练功啊，一边练脑子里还想呢，是吧？这个我今天呢啊，去做点什么买卖得挣点钱，挣不来这个钱，我今天就怎么办？哇，得骗他呀，得害他的，反正是什么都想。你说你能出功吗？能练出好东西来吗？是吧？还有的人在想啊，他在那练功啊，当然我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功法，现在已经普遍被人认识，社会上传的轰轰烈烈的，据说在我们广州也搞了很大的班，搞了很大的一个报告会啊。练那个动作是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个黄鼠狼的动作， 是吧？你说你他也不讲究，他也不讲这个入境，是吧？一边在那练呐，这个就是那黄鼠狼的炼丹那个东西，是吧？我也不知道他练，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功啊，咱们就说这个意思吧。你说人都傻到这种程度了，过去修道的人有句话：千年不得正法，不学一日也无禅。学了你就完。你说现在这么大面积人呐，稀里糊涂跟着练，不是真的假的，鞋子都在穿吗？末法时期的哪块是净土啊？是吧？气功这块也不是净土啊，是不是？就说这个意思啊。一边练着功一边说话，从他们家唠到国家大事。我老婆婆对我不好，我儿媳妇对我不好，这个是这政策不随他心了。你说他能练出功来吗？他给谁练呢？是吧？当然就讲这些事情啊，就说是吧，我也想为气功做一点好事，是吧？把那些个害人的事情啊给大家讲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们也没有提谁的名，大家去悟好了啊。这个刚才呢我谈到一个问题，是吧？就是谈到了德的问题。那么这个德呀，它是怎么产生的，是吧？有的人呢德多，有的人德少，刚才我谈了。相反的，有的人呢业力很大，就黑色物质很多。那么为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呢？因为啊，这个东西与这个人的根基有直接关系，同时呢和这个人呢今生今世的为人也有直接关系。你比如说啊，这个人呢他就是总是伤害别人，占别人的便宜，害别人，他每当做着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损德，他就会得到业力。因为那个他这个空间不会真空起来，会被那个黑色物质所填补，是吧？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咱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社会的人呐、啊，骂人，他张口骂人的时候啊，他觉得占了便宜了，把他骂了够呛，他觉得出了气了，其实呢他损德了。我说中国老百姓讲的句话是积德积德，损德损德，讲的那么怎么那么对，真的损德。因为这个宇宙中啊，从这个真善忍中派生出来一种特性，派生出来一种东西，叫做不失者不得，得你就得失，它均衡这个关系。你比如说你不想失，你不失强迫你失，你光想得这不行。你比如说这个人呢、啊，说骂了人了，打了人了，说出手啊，给人一拳，这一拳打出他便宜了，他算得到一方啊，他出了气了，他占了便宜了，被打的窝囊，人格受到侮辱，他算失去的一方，那么得到的一方就要给他补偿，他不能说我把你打得够呛，你回头再打我吧，是吧？哪有这种事啊，是吧？他不会让他打他吧？那么怎么办？他打完他了，他随着他的一拳发出的时候啊，他打人家多重，他从自身这个物质场中就有一块德落到别人中，落到别人的身上去，是吧？一下子落过去，打多重落多大，是吧？当然常人呢他不理解这些，现在这个人是吧，你打我能行吗？我得打你呀，回手给他一拳，他把他给他的这个德又推回去，他心里打我一下我就打你两下啊，回头多给他一拳，自己又从自己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又飞走一块德给他了。你骂人也好啊，瞪人一眼也好啊，反正是你想要做坏事，你占了人家便宜，欺负人家，搞不正之风，害人家，你剥夺了人家的东西，是吧？你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了别人的多少多少，你要补偿人家多少，那个补偿是相当大的，是吧？所以有些人呢，你看他是吧，现在挺好，将来可够呛，是吧？这就是我们讲这个德呀、啊，他为什么这个德和业的这个转换关系， 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来的，是吧？做好事你就得到德，做坏事你就得到业力，啊，保证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德呀，它是极其珍贵的。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古代啊，或者是在宗教中啊，过去老百姓讲啊，说这个今生苦点不要紧呐，多做好事啊，来世就享福了。他积德嘛，他讲积德，啥意思呢？就是我积了很多的德呀，来世那要啥有啥。其实呢，我们这里也不是跟大家讲迷信，我们确确实实站在功能角度上看到这个德能够起到一种转化关系，因为他有这个德，他就能够，是吧？能够做大事，他有这个德，他就有钱。其实呢，现在有些人呢，就一味钻钱，很多人把自己很珍贵的德都换成钱了，是吧？这个德要是没有了，怎么办？这个人呢，就是十恶不赦，因为他没有德的时候，他全身都是那个黑色的业力，面临着一个彻底毁灭的问题，是吧？他就是这个问题。人家说百年之后啊，脑袋什么都清醒，啥都明白，就后悔了。真的假的？反正是，这是过去啊，老百姓讲是吧？这个宗教中讲，我就说这个意思。作为练功人，这个德更珍贵了，你直接掌功的东西啊。可是它却是决定你永远的事，那可是最珍贵的，整个你的身体都靠它转化。你不想长生吗？当然也不是什么玄之又玄，我们今天头一开课就讲太高了，你也接受不了。以后我会由浅入深的，通过各种这个科学道理把它讲出来，你就能够理解，是吧？这个，所以呢，这个德呀，它是这样一种转化关系了，是吧？做好事呢和做坏事啊，当然这个德，你说有的人说还讲这样说，那为什么那个坏人你看他老是做坏事过得那么好呢，是吧？我们这个好人怎么老受气呢？那是你自己的想法。当然了，佛家有佛家的这个做法，因为他看众生都苦，不管你好的坏都苦。他为什么看坏的苦呢？因为那个坏人在无知的在害自己呢，所以他也不愿意惩罚他，惩罚他干什么？他无知的害自己，他占人家便宜，这得点表面的东西呀，百年转眼就过去了，啥也不是，什么也带不走。你来一身光，走还是一身光，你再多你给谁留啊？下辈子谁不认识你？你去扫地他不一定给你钱花，是吧？就说这个意思，你再回来扫地他都不一定给就说这意思吧。所以人家说的，这个人在毁自己，说把德都损没了，他不就面临一个毁灭的问题吗？所以他是这样看的。你别看他说怎么这个无恶不作呀，面临他的是更可怕的事。刚才呀，我讲了一下这个关于呢，主要是我们这个为什么练功不长功，是吧？稍带讲了德呀和这功的形式，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讲一讲这个法轮功是一种什么功，是吧？我们法轮修炼大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这个大家都是来学大法的了，那么我们就讲一讲我们这个法轮修炼大法呀。大家知道和其他功法修炼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其他修炼方法呢，它讲积丹，是吧？现在我这个法轮功在社会上传了很长时间了，有一些个人呢，把这个法轮功的东西啊，这理论拿出去啊，编了一些东西，招摇撞骗。他也来个什么轮子，到处招摇撞骗。据说在大连来一个什么来多少轮子？18个轮子是20个轮子，呵呵，到处招摇撞骗吧，是吧？其实呢，真正的修炼方法，告诉大家，真正的修炼方法，过去，目前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上传的真正的修炼方法，全部都是属于走丹道，也就是说结丹的。不管你佛家、道家都是结丹的，佛家也是一样。虽然他不讲练功，可是他也是收心，一收心的时候往那一坐，一念一回收的时候啊，他也要接单。 所以最后他也是在丹道中修炼的啊，都是接丹的。而我们这个门功法呀，在小腹部位呢要修炼一位法轮，不接丹。这个法轮呢它可是活的，长转不止啊。当然在学习班上啊，我要给真修弟子，真正来学法轮功想要修的人人都落不下，说我就修炼法轮功了，是吧？说我一心一意就修炼法轮功，那么我们就人人落不下。因为呢现代人呢有一个说法，什么说法呢？讲到取众家之所长，人们就把它当作真理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法在不同层次上有不同的指导作用，那只是祛病健身那一层次中讲的。为什么呢？他讲啊，在这一层次中你拿他的拿他的，用谁的方法把你自身的病搞掉还不行呢？所以这个理在这一层次中讲是不错，是对的。可是在高层次上真正修炼就是错的了。在高层次上修炼要讲不二法门，要专一修炼的。因为人的身体啊，要修炼的时候呢，度你的方法完整的一套东西，你只有一个身体，改变你身体的方法只能下上一套东西，下两套东西就不行了。所以只能够修炼一种方法。大家可能看上介绍我的东西里面也写了，你学了佛家的不也学道家？对，我每一门都在开悟以后又学了别的东西，那是不变的东西，我那一门是不会变的，是吧？有许多不是只是佛家的道家的，还有一些奇门中的高人呢，也传授过一些东西，传授一些他们门的精华东西，是吧？其实呢那得达到你这个高深境界的时候啊，你完全在这一门修炼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再去得别的东西。你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行的。你说你就一个身体，有些人呢根基很差，是吧？你就更应该保持专一。当然我可不是说你大家坐这儿都来修法轮功啊，我可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呢练功要专一，你就是今天不修法轮大法，你说我想修其他的，那你就去修，我也不管你，咱们也什么，我对你没有任何想法，也不会这个，是吧？怎么地？因为呢想修不想修全靠自己，是悟性问题。我把你拢在这儿，你心里头不想修有什么用呢？是吧？能度得了，度人得发自内心的，你想修才行。所以我们也不搞这个。过我们对空派的管理也是这样的，有些公派啊搞成小圈子啊，不修我的功德惩罚你，你不是搞黑社会吗？我说你干什么呢？这是，是吧？大家想一想啊，那不是破坏气功吗？我们今天就是真正往高层次的修炼，我们还不讲这个呢。你修不修是靠人家心自己去修的，你非得把它拢在这儿，他不修那有什么用啊？我们真正往高层次的修炼，这些人大家想一想，你不修你就走，你强把你拢在这儿，你为所欲为的，你还破坏我们的那个名誉，破坏法轮大法的形象。所以我可不是非得叫你来学，就是说呢修炼你学也好啊，那是靠你自己，你想学哪个你就学哪个。但是我告诉大家，切切实实的真正往高层次修的时候一定要专一，是吧？因为每一门的度人方法是要给你身体下上一套完整的东西，是吧？不给你下上东西，你根本什么都练不出来。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门呢你要是要真正去修炼，是吧？说在这说我就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大法，那么我就要给你下上一个法轮。这个法轮一旦下上之后啊，它是24小时啊长断不止，也就是说呢常年永远它都不会收停的，要永远的在你小腹部位转下去了。我讲到这儿可能有人想就是听得悬了，说你说接个单吧倒是有挺可，这玩意儿倒是能接受哈，这个能量聚集多了是吧，形成个单呐，这倒可能。你说有个法轮在肚子里头转，这玩意儿我不相信。你相信也好啊，不相信也好，我们可以给你举例子，是吧？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宇宙啊它是在运动着的，宇宙中的所有的遥远的星系都在旋转着，我们银河系也在旋转着，我们地球呢 是围着太阳转，九大行星围着太阳在旋转，地球还在自转。谁推的它？谁给它的动力？它为什么会转？它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形式，这样一种玄机，是吧？我们叫做玄机。所以我们法轮也是这样一种玄机，是吧？它就是这样形，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所以它是长转不止的，不需要你用任何意念去控制它。说我们过去练法轮功用意念控制法轮了，你都走偏了，你的功现在都不存。那好在大家能参加学习班，我们可以再更新，因为这小小不然的事情，我们可以告诉你重新纠正过来，这没关系。是反参练其他功法把法轮搞变形的失效的，我们就不能再给你法轮，只能够给你一个玄机，你自己真正下决心去练也会慢慢形成法轮。但是呢，我告诉你，那是你自己造成的，这个东西这么珍贵，可不能够叫你随意破坏它。我再给你一个再破坏，那可不行，是吧？所以呢，真正修炼的我们可以给大家啊下法轮。我在讲法轮功的时候呢，我们就陆续的开始给大家下了啊。有的人就开始有感觉了，其实有些人还没进学习班就已经有感觉了，跟我讲了嘛，来了就是缘分嘛，是吧？当然有些人呢会感到身体许许多多的部位都在旋转，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可不是我给你下的这个给你的，给你的只有小腹部位那一个，其他地方转那是我打出的无数的法轮在给你调整身体。因为有许多人身体啊有各种病各种业力，还有许多人呢学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功啊，已经搞得很乱了，注定他根本就修不了，根本就不可能往高层次修炼。人家修炼呢得大道，一条大道往下走啊，他一出来就是都是小这个小岔道，是吧？你走这条道，这个干扰你，走那个干扰你，互相干扰啊，是吧？因为他学了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各个东西都在各个这个真的假的都在他那一门的东西那个信息，所以他都是干扰的，你根本就修不了，你修他不干，他修他不干，互相这反正乱了套。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你要是不进了我们这个学习班呢，真没人给你管。为什么没人管呢？因为它牵扯到许许多多正的邪的门派的事情，是吧？你动他那门东西他干不干呢？但是在我们这里我们都给动，因为我们目的很明确，往高层次上穿功就是一个渡人的问题了，超出他那个要做的那个事情的范围。所以呢，这个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可以给你净化下来，是吧？给你捋顺下来，好的给你留下，坏的给你扔掉，保证你能够往高层次修炼。我在每天讲课的时候啊，学功的时候啊，甚至于你回到你的住的地方的时候啊，你在十天当中都是在调整阶段，是吧？都是在调整阶段，不只是在学习班上。就来的比较猛烈，明天我还要讲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法轮功啊，这个法轮呢、啊，它在旋转过程中呢，它能够正转九圈，反转九圈，顺时针转属于正转，逆时针转属于反转，反转呢是向外发，内这个顺时针转呢就是向里收，因为它是灵体嘛。所以它也是真善忍的同化的东西，所以它不会无故的拿人家东西的啊，它是有目的的去选择的采集的，它的力量是相当大的。你人为的捧气灌顶啊，你是占天之庄啊，一手丹天呢、啊，你也来不了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它改变你啊，净化你身体啊，说来得很快的啊。同时呢，它在这个运转过程中啊，它会演化能量啊，它会演化能量。大家知道那里边有这个结构啊，是比较复杂的。表面形式上，现在看我们这个法轮呢、啊，这个表面形式啊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讲了，任何物体都存在着另外空间的存在物体形式， 是吧？它是极其复杂的。所以有人说它是个宇宙也好啊，说它是个啥，我们法轮功这个法轮呢，就是按照宇宙这么大的东西在练，所以那个法轮就等于是宇宙的缩影。我以后我讲它结构时候进一步讲它啊，为什么是这样事儿的。因为我传下来的东西，我所学的东西是吧，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它这个东西是很大的。可以说在本次人类文明时期啊，这个东西从来还没有传过这么大东西，也没有拿出来传过。在史前时期，我们相当于在史前时期啊，曾经作为在人类社会曾经作为一个主要的大法在渡人，是吧？后来这个是历史时期没有这个。另外呢，这个法轮功啊，这个还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呀，可不一样。大家知道，学了法轮功的弟子啊，有许许多多的年岁大的人呐、啊，学的来得快的，在学习班的后几天就发生这样的生理变化；慢的，一两个月也要发生这样的变化，皮肤变得细嫩，变得白，是吧？甚至于白里透红，而且有光滑感，和这个原来的皮肤。而且呢，因为性命双修的功法要清理的身体嘛，感觉一身轻，没有病，是吧？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是说出现你的功法中出现几个个别的你拿来炫耀，不是这样的。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不愿意说的我可以不讲，我讲出来就得是真话。所以呢，这个其实我讲过的东西呢，大家可能听到很觉得很高，因为往高层次他就是要讲的就是高的。其实我有一丈说出了一寸来，我都是在吹了，我根本就没有跟大家玄之又玄的，我只是在讲道理。就是说呢，而且呢，这个老年人呐、啊，老年妇女啊，甚至于会来例假。当然，有些人呢、啊、来的慢一些啊，这个你不要着急，反正这个人的生理条件也都不一样。为什么会来例假呢？因为性命双修需要你精血之气呀、啊，作为一种补充的东西来充实你身，来改变你身体，改变你本体的。然后我们讲修命吗？长生吗？是吧？这个最起码大家知道长养生啊，长生之道啊，是吧？哎，得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得把你的身体向后推，向年轻化上推，是吧？会出现这个问题。再有呢，我们也不讲究练功时间，有很多功法呀，说什么时间什么时间练好啊，子时练好，辰时练好，我们不讲这个。为什么不讲这个呢？当然子时练功是比较好的，因为它很静，是吧？这个环境下呀，练功是要是按照时间练是比较好的。可是我们不讲这个，为什么不讲这个呢？大家知道前几天呢，还有一个人搞了一个什么法轮卧功，他说经过我允许呢，他就登报了啊，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他在报上又发声明检讨，当然这完全是破坏大法最严重的一次。我们搞什么法轮卧功啊？有的人就问我说睡觉怎么练呢？24小时法都在练你，外面的大脉在带到你里边的脉在转，这个机我给你下，里边的法轮在旋转着，整个里边的一切机制都在法轮的带动下在运动着，都在成天24小时不停的在练着你，你还需要什么特殊的去练呢？法练人嘛，法轮功最大的特点就是法练人，是吧？抛弃了其他功法，说我不练功，功就不长了，我得练它再长，增加时间它才能往上长。我们是吧，完全抛弃这个东西，最适合于现代人有工作的人练。你尽管去上班，是吧？什么都不影响，你一心一意的工作好了。过去的人讲了，为了增加练功时间呢，说我这个思想中老是想着练功，呼吸恍惚的，增加练功时间。我告诉你，那是骗人，那是练气。你真正的呼吸恍惚的，你能做一个练功人吗？你工作，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处处都得体现出是个好人，在工作单位也得是个好人呢。你吊儿郎当的，你工作完成不好，你呼吸恍惚的，你能出工吗？你在单位你是说你个工人，你呼吸恍惚的，你的手伸到齿轮去，你这个出现生产安全怎么办呢？出现生产安全问题是吧？你高空出现你掉下去怎么办呢？呼吸恍惚的， 你呼吸恍惚的坐办公室也不行啊，是不是？那材料谁写啊？你老是呼吸恍惚，那也不是练功场所，是不是？领导也不高兴，就是他达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不需要你啊，撤出去练。我讲了，真正的功不是你修的吗？那么我们练是什么？练什么呢？我们练的东西那一部分是改变你本体的，加持你的功能，加强你的神通和树类的东西和其他生命体的演练，是练这个东西。当然你也要尽量多练的，是吧？在练功时间尽量多练，不需要你成天24小时老练的，那哪有那么个练的，是吧？动作很简单，但是呢，它在宏观上控制到许许多多的东西在练。大道至简至易嘛，复杂了可并不一定是好，因为我们就是自动的练，有许多东西啊都形成自动的了，就省去了你人为的手法上的东西。再有呢，就是我们这套功法呀，不讲这练功时间，是吧？你是24小时，你什么时间？你子时没练，子时功在练你，法在练你；你辰时没练，法在练你，功在练你。说我们有的人呢，工作忙起来了，特殊情况啊，一个月没练功，法轮功还在长，啊，他能够时时刻刻作为一个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心性在提高，那法轮是吧？算的一点儿也不是，也不慢，反正是吧？功还到涨上来了，就是说你能够用练功人的标准要求你，身体那部分改变面慢了不要紧，你可以多增加点。有时间的时候你增加一点就把它撵上来就可以了。再有啊，就是我们也不讲的方位，我们是按照宇宙这样的理在练，我们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人最高标准去要求我们练功，指导我们练功，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在练，按照宇宙的特性指导我们练功，所以我们这个东西练的是大呀，很大的。大家想想，我们按照宇宙这个演化原理在练，那这个宇宙它哪里有东南西北呀？所以我们不讲方向的。那宇宙在动，各个星系在动，银河系在转，九大行星围着太阳在旋转，我们这个地球还在自转，你说都转糊涂了，哪里是东南西北呀？哪有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啊，实质上呢，这个东南西北的划分是人站在地球的角度上划分的，所以我们练这么大的东西不讲这些，是吧？不讲方位的，不讲时间的，是吧？同时呢，这个法轮呢，还能够起到保护你的作用，啊，不受那个心性很差的那个人呐干扰，啊，能保护你。当然有些人呢，过去有出现这个问题，说你什么法轮功啊，我看看，我动动你那个法轮，他用功去拿，你用气眼练气的人呢，你拉他一个大层次，他根本动不了你，那气啥也不是，他能动了功吗？出来功的人呢，反射能量还不行，反射能量啊，它只是一种能量式的存在，只有功能啊，加强了的功能神通才能动得了的。可是呢，又许许多多啊，因为你这个法轮根子在我这里，我这根子扎在宇宙上，你不信你叫他动一动，我这里听起来好像很玄啊，明天我进一步讲吧，因为他这个理我得先给你交代了。有许多人发出这功之后啊，一发出来马上就被法轮吸进去，搅碎了，打成那个原始之气，化成原始之气，啥也没了。那个功能在人体上啊，有的东西就是一时，这个人体一辈子就这一份，没了就没了。可是那他可不是怨咱们了，那是他心性不好干坏事，是吧？他自己丢的，回头他找你要，你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你也还不了他，没了吗？是吧？化成原始之气没有了。但是呢，也是吧，也有这个人呢，心呢，老师的法轮能保护我呀，所以有些学员在传呢，说这个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啊，看法轮在旋转，把那东西挡住了。所以有的人呢，我们好像广州就有这样的人，拿着我那本书，说老师能保护我，上大马路不怕车撞，说不定就撞死了。 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想想，这是练功人吗？这是破坏法，这不是练功人的标心性标准吗？这不是破坏法吗？出发点不对呀，心性不对呀，我们哪能这样去做呀？作为练功人的标准，心性你得自己主动要求自己做好的，是吧？你这不是干扰破坏吗？是吧？还有这个今天呢我看就讲这么多了，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已经讲了1小时40分钟了，要讲的东西太多，所以大家呢明天谁也不准来晚，是吧？你来晚了你会影响别人的，今天就讲这么多。